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今天的主题是雷神说的情感操控是什么？
我们这一题就是，我看新闻真的很有感，我必须要说，你有半夜起来在追这个新闻吗？
我没有我没有，我是凌晨，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尿尿的时候起来，因为大家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会问我说，你看了没？你看了没？这样子，而且不止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以上，大概有三四个人这样子问我，然后包括连我爸。都想要跟我聊这件事情，那我就心想说，我平常是range 很广，是不是？就是连这种时事我都聊得起就对了。然后我自己后来就是被他们提醒之后，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关注，我只是看标题，去感受而已。然后发现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很严重那我就早上起来尿尿的时候，我都会。看我就都会关注一下最新的状态，然后跟他们发的文字讯息，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全民大就启动
你知道这个新闻，我平常其实很少会去 follow， 比如说罗志祥他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之前那个吴亦凡事件发生什么事，然后
对
这次王力宏事件
两个我也没有 follow，
我也没有，像这次王力宏事件我会 follow 是因为他老婆李静蕾真的是就是
文笔很好，
他写的好细哦。没有，就主要也是因为他写了他们当中有去做很多心理諮商的部分，然后我对李静蕾就是在这当中他阐述了一些关于心理学的部分，我其实还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想要今天跟听众可以从就是聊我们聊说他当中有提到一个叫情感操控的部分，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我们欢迎徐啦。
没有，我真的
你这样感觉好像，
你知道我真的
好像要出场。
没有，我真的是这方面好有兴趣因为他今天谈到这个情感操控主题，跟情绪勒索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都是一种对情绪的操控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一线之隔。
如果硬要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假设李静蕾今天说的内容属实，他们去做心理諮商来说，我觉得諮商是在过程当中帮助他们双方都有很大的看见，就是不管是王力宏他可能自己有发现或没发现，那或者是李静蕾他自己有发现没发现，那我觉得李静蕾他自己表述的内容，如果内容属实，我觉得他想的最多的地方是他学会发现说在这段关系当中原来他一直
扮演什么角色，
在被情感操控着，那他也是从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到他们做心理諮商，然后心理师諮商师告诉他，然后到他真的发现说真的原来我们的情感关系里的模式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很敬佩李静蕾的地方是他其实在这个当中情感当中他学习到了如何和人相处，还有如何摆脱这样的操控，所以他也许因为其他的原因然后因此反击，就是可能真的是比较以前要忍的，或者是他以前有被操控的部分，但他现在很勇敢的站出来去讲他过去承受的那些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你要想他们如果在一起的时间大概有八年或者十年，对，我不包括婚姻啦，就是婚姻在家交往的期间可能这么久他其实这当中算是改变很多，他的想法也改变非常的多，那所以我觉得他到今天愿意这样子写出来真的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那我觉得听众在这件新闻除了王力宏发生很多他可能真的是没有让社会大众就是感到怎么讲，他有责任要跟大家道歉啦，但是我觉得那一些东西都是他的私事，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可以去分享是说其实情感操控这个东西是很隐性的你知道吗就是不太会有人真的会去讨论说我今天是遇到这件事情，他会有人跟你讲说那种叫情感操控，所以我今天还蛮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自己也有一点点这样的经验，然后也是因为在 就是以前念社工系嘛，然后后来也在接触很多心理学的书，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东西还蛮隐性的，可是其实还蛮容易发生在关系不对的里面。所以在关系不对的里面，如果是有一方特别的有钱，或是有一方的权力特别大的时候，它很容易发生。对，
嗯，那你所谓就是你有遇过是什么样子的遇法？因为我们现在普遍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情绪勒索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情感操控这个词，可能不是这么的明确的理解它的真实的意义。因为毕竟你知道情绪勒索这件事情这个词一出来，就有超多那种心理学的书都以情绪勒索为一个词去做一个宣传，所以其实情绪勒索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说应该算是蛮平民化的一个词，但情绪操控、情感操控这件事情是有办法在字面上去得到解释的吗？还是说其实它有像你讲的一个隐性？那隐性是什么？
嗯，我先说大家比较知道情感勒索这件事好了，就是情绪勒索这件事情。情绪勒索我觉得是 很容易发生的，就像比如说 最亲近的是家人，家人之间很容易情绪勒索，你会是被情绪勒索者，你也是会勒索别人的那个人，所以他的角色不会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他会是因为人不同，有特定对象的不同，
互动不同、
比如说我可能跟 我是随便举例啊，我跟我妈妈相处，也许妈妈对我来说我是被情绪勒索的人，可能我妈妈今天跟我讲说啊，你嫁出去你就不要闻这不孝女人，那我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这辈子都要把我妈妈放在第一顺位。
对，
或者是她今天所有的要求我都要答应她，那我可能是
照单全收。
对，那我可能是被情绪勒索的人。但是假设今天我是勒索别人的人，也有可能比如说我跟我老公相处，那他今天心情，他今天做什么让我不满，我可能就会说你这样我真的很难过，我为什么要嫁给你，或者是你讲一些很让他很伤心的话等等，这
种就是情绪勒索。
我同时会是被勒索，也同时会是勒索别人的人。但我觉得呢，情感操控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情绪勒索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就是情绪勒索它有时候并不是被策划好的。
嗯，
我觉得
它自然而然的在互动间发生的，
它有可能是你们家庭关系亲密里面你们长期的互动，然后不自主会发生出来的东西。我的定义是这样，我的定义，当然如果听众有其他的看法，欢迎你们跟我说。那我觉得情感操控的部分是这个人他是冷静的，他是理性的，发出情感操控的这个人他本身其实是想过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跟情绪勒索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那已经计划好了，
他是想过的，他的情绪是拿来当做武器用的，也就是说他今天其实可以去选择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武器，要不要把这个情绪当做这个武器，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情绪勒索有可能像是我今天真的很生气，我当下的那个 moment 那个情绪是出来，或我今天真的很委屈，那个 moment 那个情绪是真实的。但我觉得情感操控的情绪有点像是拿来当做被操作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很聪明，他懂得去利用情绪然后去煽动别人，而这个情绪呢他是紧密思考过后选择这个情绪，他是先想过的，有思考过的，有逻辑的哦。所以我觉得情感操控的人来说其实是很聪明的。对，那可能像这个新闻的角色就是王力宏嘛，然后他可能这方面他有想过，因为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内文的话，李金雷其实有提过说王力宏在公关媒体操作这部分其实都蛮有想法的，那他可能会去想说要怎么样去回一个人，就是彻底的去用别的事情就是声东击西，然后让大家没有办法去正视原本的议题，也就是说他原本的议题可能是要解释说他有没有外遇啊或出轨，但是他可能就用声东击西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假新闻，然后来让李金雷要去回那些东西，然后以至于他就可以脱身，去不用面对真正的问题。那当然这只是一个社会大众看的表面的东西，那真实的现况也有可能发生。就是举例好了，比如说他今天想要跟先生讨论的是他外遇的问题，但是先生就用其他的方式让他说比如说他可能会说你这样子做我真的觉得很失望， 或是说你这样子做我没有办法回来、嗯、因为你的态度你的反应让我没有办法继续跟你在一起等等的，他会用一个其他的事件或是指责或者是让另外一个人感受到他自己好像应该要去反省一样，然后去躲过原本正面应该要去讨论的事情。嗯，而且我觉得他是想过的。那我觉得常常会被情感操控的人，他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在职场上，你们职场是有阶层关系，你有老板或是主管，所以你必须可能上层跟你讲过什么事，你就必须马上要去检讨自己，这是一个职员还蛮常发生的情况。然后第二种不对等，就是那个人可能很有钱或他很有权势，然后或者是你很爱他大于他爱过你，那你们产生的依赖或者是你们的亲密关系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状况也有可能有一方他很容易被情感操控，所以当对方讲什么他就会马上委曲求全或马上去检讨自己。然后我觉得第三种人是他很容易为人着想，他也很容易自我反思，所以当有一个很大的很大我觉得真的会哦，比如说很常过度会去同理别人或是他很能为人着想的人、嗯、当这种情感操控的人最容易吃这种人，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今天丢出一个很严重的议题，比如说哎，琳达，我真的觉得你的个性让我没有办法接受，或是他可能会跟你讲说我没有想过你真的是会做这样子事情的人、欸、就是一种抨击，但是不是生气哦，然后他可能是想过的哦，他觉得讲这种话会伤到你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很内疚
反思，
然后
或者是让我有那个不好的情绪发生，
对，然后一达到呢他会觉得说你要的就是结果，就是我想要利用这个情绪去攻击你，然后让你不会去觉得我对你做这件事情有问题。这很常发生、欸嗯、
很常发生、啊、我觉得在职场上超常发生的、欸、比如说我的主管好了，他认为我就是那个可以，就是他认为我可能做事是那种比较奴性比较重的，他只要向我许愿我一定会使命必达、
嗯、
然后呢他就会对我讲一些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感觉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如果是这样子好像算是有点鼓励的方式去控制你，但是不好的方式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做得很不好，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就会觉得说那我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或者是更完美，想得更多更缜密，就对于我这种人来讲。但是如果像是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依照不同个性去做变化，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你是一个同理心很重的人，像其实我算是同理心很重的人，我还蛮能就是换位思考的，就是今天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在职场上，我可能觉得说老板很机车，他在会议室上骂骗了所有人，可是呢大家都在沉浸在被骂的那个情绪中，就是会觉得说我干嘛莫名其妙被骂，我又不是不做事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反思说诶，为什么他这几天的这几场会议都在说同一件事情，都在批判一件事情或一个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我可能才想到说哦，他可能也有来自他在上一层的老板的压力，以至于就是追究的事情，以至于他让他有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对他的下属。
等一下，你知道像你刚刚这样提，你就会去理解别人说他一定是也有别的压力，
对，
然后呢你就会先去同理别人。但问题是如果今天一个好，我们讲权力不对等，今天上层或者是主管老板 anyway 都好、
嗯、
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让你知道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做可以更好，可是不需要去语带贬义的去攻击别人。或比如说我今天是老板我要怎么跟员工讲我希望他改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是为什么要用那一种语义贬义的方式，
他一定要选那一种方式。
你想哦，今天假设今天你是主管，然后你想要让这员工更好，你是不是会去想你要怎么跟他讲，一定有想过，不可能不想。如果你今天是刚当主管，你一定会先想要怎么跟人家沟通。那你当主管久了呢，你会用某一种方式跟人家沟通，一定是因为你觉得那方式很有用，可是那一种方式有可能就是情感操控。比如说我想要，我发现这员工其实还蛮容易自省的， 还蛮容易就是在意自己的名声、嗯、或是在意自己的做事负不负责任。那我今天我就会想说，假设我今天是主管，如果我今天利用情感操控，我马上就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很快，就像我刚刚讲、嗯、我只要说
很快就有反应。
对，比如说 Linda 你今天做这件事不够好，我觉得你可以更好，好，我讲这话是 OK 的，很中立。可如果我今天说、嗯、哈 Linda 你今天做这样的东西真的很让我失望、欸、我没有想过你
都做几年了，
我没有想过你的能力竟你的能力竟然只能做到这些，我真的很失望。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他真的很失望吗？有可能他真的是想过然后用这方式跟你讲哦。这跟情感、哦、
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容易被这样子的，
这跟情绪勒索不一样、嗯、我真的觉得跟情绪勒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想过，只要他想过他想好，但他利用这个方式来去跟你说，那种就是情感操控，因为他想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如何去跳开这个陷阱、嗯、我们不能去想说哦，今天主管跟我讲这个话一定是因为我真的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哦，今天主管跟我讲这个话是我这人有问题，或者是哦，今天主管跟
我
讲这
个问题我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之类的、哦、
对，
就会他说什么是这样子，
今天主管跟我讲这个话他一定是有很大压力。诶，不一定哦，那都是他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帮他想呢？他有为你想吗？就是如果以工作来说，我们就各自的立场去解释这件事情，他其实今天不需要用这样的话跟你讲。好，那我觉得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踢软钉子，就是我那时候听了一个讲座，那我觉得那个谘商老师分享的方式蛮好的。
嗯，
就是你在回应他的，他在回应你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想说他这些东西里哪些是情绪，哪些是事实。
嗯
嗯, 嗯，那我们可以去分辨说，比如说主管说 Linda 我没有想过你这个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OK 这是事实吗？还是他对你的期待呢？那我觉得
他对我的期待吧，
对，比较偏向他对你的期待。那再来说我真的对你很失望，这个部分我也觉得算是情绪的部分，比较不是事实。对，
那他自己个人的观感，
对，其实是没有数据或者是参考可言，可能也许你在这些东西过程中你真的都做到了，那这些指标当中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分辨的就是，那我真的是不是需要检讨我自己这个人呢？我真的有做不好吗？还是他给我指令不够正确？我们要往一个理性的方向去做。
嗯，
对，而不是去深陷他的情绪，因为情绪里没有答案啊。你会在想说，所以我主管对我很有期待哦，可是未必啊，
一直猜测。
对，未必啊，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利用这个情绪然后想要让你做到他想要的某个东西，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情绪，你知道没有办法猜测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倒回来，是你到底讲的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然后是情绪还是有东西指标可以去改进去改善。 嗯,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
欸，我觉得理性的人真的很厉害，因为像我这种被情绪给操控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去在那个当下或是 moment 去想到这件事情。我反而是就是像你讲的，我透过这件事情我更加的反省自己到底还有哪里不足，
嗯，
而不会去思考到说就是其实如果用理性的角度去看的话我没有错，或者是我只是怎么样，不，就是我只是没有符合他的期待，或者他要求更多，所以我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或许以前我遇到的人对我讲的话都是情绪，就是情感的控制，然后让我可以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然后发展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或做出他们想要达成的成果跟成效。我觉得这是在职场上面很常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我本人就是很常遇到这种事情
对啊，
我就是一个典型 被控制的人耶。
而且我觉得像这次新闻有很多点可以看，就是因为李金莲他其实写得很细，我觉得从这当中可以看得出他其实是一个这几年来他记忆力非常好，我只能这么说。那包含也
真的耶，
也包含就是他，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王力宏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到今天才反击，或是你到今天才发现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觉得你很难以外在当就是其他在旁观者来去看这件事情，因为常常当事者迷，你知道吗？有可能他也会一开始去检讨他自己啊，哦，他是偶像他是明星，有可能他跟朋友的界限真的不一样，有可能偶像圈都真的是这样， 他也有可能去合理化这些事情啊，嗯、因为他就是跟一个、嗯、完全真的是大
他本身不是那个圈子的人，
他就跟一个大明星在一起，所以他有可能先去想说，哦，那我要怎么样去融入这个圈子，我要怎么样去成为他的妻子的角色，怎么去陪伴他，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算是一个、嗯、陪伴者或是支持者的角色。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他会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讨论说，欸，他这样子的反击或者是他这样子讲出来的话，其实某部分来讲他造成对他自己的伤害也非常的大。第一个，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王力宏的妻子，然后第二个，他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在华人的地区去上学去学习，就是有可能就是一定要到国外去了，因为在台湾你没有办法决定，因为亚洲人的压力可能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发生霸凌这样的情绪，虽然就是社会很多元现在很开放，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小故事在身上发生，在生活中发生，尤其是当这个小孩不太可能永远让别人不知道他的爸妈是谁，所以其实我觉得某部分来说他也算是很勇敢，真的是蛮勇敢的，直接讲出来就是为了他的孩子，为了他自己，并且揭发了这一些事情。
其实他要真的从中去承认这件事情，他还要经历过一个过程，是他要认清王力宏就是爱自己大过于爱他，就是我觉得这
很残忍的一个事，
这很残忍的，如果你今天结婚，那他真的深爱那个人那么久，然后他必须要真的接受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光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很难马上恢复的伤口，因为他必须要先承认这一点，就是原来我的先生到最后是不会保护我的。其实他经历的伤痛我觉得比我们在旁边看戏还要，你知道，很难过，因为我们可能旁边人都会觉得哇好精彩，那艺人毁坏啊，
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 我觉得很勇敢啊，因为他真的要先承认这一点，他有才有可能最后是、告诉大家说，嗯，其实他长期以来是承受什么样的关系。那我觉得另外一点是他也很勇敢的地方是他其实一直都还在思考，就是他从、不管是諮商师告诉他，然后或者他们在这关系当中的一些磨合，他其实到现在讲我觉得他一定做了很大的转变，就是在相处关系上做很大的转变，因为一定很多人就会觉得
他一定有努力过，
这是要努力这要学习的，因为我觉得情感操控你要发现算是后天学习的吧，算后天学习、
啊、
不是那种你先天就会发现，因为很多人
自然而然，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真的出了社会或是你在、人生难免一些过程当中真的会
理解一些事情才会知道，
对，你会遇到一些人生他真的就是有钱有势，我觉得有钱有势的人最容易就是先设想过很多问题，或他会理性去处理怎么样把情绪当武器，或怎么样利用情绪这件事情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还可以去怎么样去发现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看这个人真实的情绪反应，你就知道他是不是情感操控。
嗯，你说一些真实的当下的反应的那一种吗？
比如说我觉得像这次其实李金蕾或王力宏都很有趣啊，就是他们都是用写文字的方式，然后你会看得出来他们心思都很紧密缜密嘛，就也许有团队啊什么去改改写写，
互相很聪明，
对对对，就是都会用笔战的方式不让这些事情有疏漏嘛。那我最压抑的就是王力宏那时候下那个机场然后被拍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我非常的震惊，
挥手吗？
除了挥手之外，他拿手机先反拍旁边的媒体，他就拿手机翻拍，
我都觉得他是不是精神会崩裂嘞？就会觉得啊，反正已经全世界已经知道我是个渣男或者什么之类的，形象已经崩塌了，所以他可能做出这种就是觉得脱序，就是在社会大众的眼光里，他是脱序的一个行为。
他那时候拿手机翻拍其他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其实算是蛮理性的人。
对啊，
然后就会去对比说他写的文字里面说他被恐吓、他被绑架、对，他被这些感情绑架，或他非常的噩梦啊等等的，你知道很难对得起来、原因是因为他在遇到一个 很重大的公关处理事件的危机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他是理性的，他并没有那种就是突然
他没有慌张
痛哭或是生气，任何你有看到他暴怒的反应吗？
情绪失控
没有哦，没有。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认一个情感操控型的人，第一就是我觉得他绝对会让自己保持冷静，尽管他今天底下在刷，他保持的都会看起来很冷静，我觉得这是
优雅，
就是 会先想过。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他有可能真的不冷静的时候，比如说他是在你面前然后讲出一些话，然后呢表达的那个情绪的反应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不是他平常的样子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你听不听得懂，就是他可能平常讲话其实是很冷静的，很像工程师的讲话都很 OK， 但是可能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他突然很情绪操控，比如说他突然情感上就说你这样我很难过耶，你这样我很伤心耶，然后跟他平常做事风格完全不同，那你就要去小心，就要去思考说他是真的本来就这样吗，就要多想一点。对，那因为我自己有遇过这样的例，就是我以前的工作的老板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深陷其中，那我后来慢慢发现也是因为我慢慢去观察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才慢慢发现说哦，其实他不一定真的有这个情绪耶，他有可能是想要透过别的方式
假装的，
对，假装的，然后让我觉得我很愧疚或我很内疚。对，再来就是你在这个工作环境里或是你在这段情感关系里你是不是快乐的，还是你常常都会觉得你很丢脸很自卑很挫折很委屈，然后感觉到不被认可，感觉到被贬低。我觉得如果都有这些情绪的话，代表你的那个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跟你相处在一起并不是好的，你也不是快乐的。对，
我觉得刚刚你有讲到一点我觉得很难的是，李静蕾要面对就是这个人他竟然是这么理性跟情绪是这么分开的人，然后跟接受他其实爱自己比爱他还要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我觉得再怎么痛苦，就是你真的爱他的话，再怎么痛苦你可能都会在他面前很压抑自己想要为了他好而去迎合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其实 这一段关系当中，其实就像你讲的，就是其实很有一点带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诡谲可怕的感觉。
但我觉得他们的例子很特别，是因为一方面他是公众名人，
对，
他是偶像，所以他本来就会很擅长做公关操作，或者是他很擅长面对媒体。对，那不像我们一般的人私底下基本上是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产生的那个极端感
极端值会让人家觉得
很大，
反差很大。
对，那但我觉得他们今天跑出来的这一点就是也会让我省思到说，其实有可能这些人也真的觉得常常利用一些媒体假新闻或者是其他方式可以掩人耳目。那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部分的事实被看见嘛，也许不是真的，但至少某一部分的事实可能有被看见，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是假新闻，有很多东西都是有人炒作的舆论
话题的炒作之类的。
对啊，那同时也会让我们省思说我们会不会在情感当中或是生活中家人相处中或是职场中也有可能遇到或多或少类似的经验。那我们刚刚有讲的那一些例子，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避免接受那一些不好的情绪，然后怎么样去分析然后理性的去回应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种很容易被情绪影响，或者是同理心感非常重，或者是常常你发现你就是比如说发生一件事情你常常责怪自己，或者是你听了主管讲的话之后可能对于自己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满意或者是什么的，你都可以冷静思考，就是每一句主管对你讲的话哪一些你该吸收，哪一些你不该吸收，那吸收你觉得你应该要改进的部分就好，那其他的情绪勒索或者是情感操控是不必要的东西。
对啊，就我们刚
我也在告诉自己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有分享，就我们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两个指标，一个就是哪些是他说的是叫情绪，我们把那个字词的情绪挑出来，然后哪一些是事实、嗯、比如说他可能有跟你说你这个案子的某一个时辰没有抓好，这就叫事实嘛，
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对对对，
哦，这个就是事实。那如果他就说、嗯、你真的让我很失望，或者是我怎么会想过你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这叫情绪，情绪里是没有答案的，那他就是情绪，所以我们就把它丢掉，对，我们只要去处理事实的部分就好了。
嗯，我觉得长越大或者是你进入职场越久啊，这种脑袋你都要就是越冷静越理性的去思考，否则你其实像有一阵子我可能压力很大，我都会觉得说天哪，我好不想长大哦，理解好多事情，就会知道很多事情的层面复杂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都会觉得天哪，我可以不要在这么复杂的生活中，就是社会中，就是用这样的思维逻辑去让自己变得很痛苦嘛。所以我就是很想有一阵子我真的很不想长大，觉得大人的世界好复杂哦。可是呢，有时候可能也只是你去太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困在那个情绪控制之中，所以你才会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很理性的去跳脱，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会理性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嗯，在这一块我觉得很难耶、欸、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可以让你去思考，并且判断出你今天在生活上遇到的那个人对你讲出的那一些比较不悦耳不好听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分解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有好好把自己的情绪给控制住，不会被牵着鼻子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对现代人来说，
对啊，我觉得最难的也是选择善良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嗯、选择善良，
选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代表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去对别人、欸、我们知道情感操纵之后、
啊、
我们也可以用情感操纵去对别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或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选择善良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别人，
对，
因为这个方式我们知道之后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嘛，然后 保护我们避免掉入这样的不健康的关系里面、嗯、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对别人，对别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舒服的感受，那甚至有可能是伤害、嗯、所以我觉得我
就不要再做这件事。
对，我觉得选择善良比知道更多更难。
我觉得保护自己然后选择善良的面对这一切，跟不要被应该说不要走火入魔，就是不要因为遇到这件事情而有一些极端或过度悲观的想法，一定要让自己想办法保持冷静跟理性，你才有办法跳脱出就是走火入魔的这种情绪当中。我觉得
很重要。你说走火入魔情绪是怎样？
因为我觉得走火入魔就是情绪失控了、oh. 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啊，这全世界就是这样子对我啊，我就是事情都做不好然后我就一起悲观下去。我觉得悲观跟摆烂又是两种事哦、喔
欸、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我觉得一天如果你真的就是那一天真的脾气太差，因为被家人对待，一天发泄真的没什么，不然要把情绪都吃下去嘛，因为一定很不爽啊。
对啊，超不爽的啊。
但我想说，
像比如说我不爽、嗯、我就会觉得嗯，我就会 想要把它讲出来，或者是哭一哭之类的。我就不太会虽然也是会觉得，虽然我觉得因为出社会之后遇到的挫折或是现实面比较多、
嗯、
所以你很有可能就会随时随地的接受这样的情绪，可能连一个店员，手摇店的店员都可以给你这样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社会上很容易这样子，就是情感这样子传来传去的、啊、所以你在思考这个方面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自己懂得适时放空你的脑袋去解决这件事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很奥妙，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同，但我觉得选择善良很重要，
嗯，
很重要。
我觉得是不用走火入魔，可遇到这种人，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很难免会没有情绪，你就会生气啊，你会觉得说天哪，
超难，
你明明就知道就是这样的方式很伤人，然后你还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 当武器伤人，真的很贱。就硬要骂，一定要骂一下啊，怎么可以不骂，他就是故意的美。对啊，那、啊、王力宏就是不就故意的吗？
嗯，
对啊，
好骂
他就故意的、啊，
该骂
坏。
今天就是我们紧急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有预录几集，但是就今天紧急了这一、
啊，
因为这个话题，觉得说，也思考了很多关于情绪面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才紧急的上了这个话题。那希望大家在听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可以反思自己。不见得说我们要看一直去看热闹，其实我觉得从这些社会事件中，其实也可以去感受，或者是去研究。研究这样子的情绪，然后你可以更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有面对过，或者说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想法去排解的，或者是说我们如果用更理性的思考方式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不会应该说不会让自己不至于让自己困在这个情绪当中，而且我觉得社会大众也不要被这种新闻给操控下去。那也不要，我觉得也不要抱持着看热闹的心态啦。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能是一种学习，
但他真的很勇敢、欸，
就是、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好勇敢、哦，
真的很勇敢，给他一个赞，
真的，
真的，
嗯，
怎样感慨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他好勇敢哦。
现在有没有后悔结婚呐、啊？还没，
害死我是不是，
因为新婚，
我打你哦。
欸，我跟你讲，我身边真的很多人说就是不要结婚，真的不要结婚。
你说结完婚了之后然后问说不要结，
对对，就跟我们说不要结，真的不要结。可是我觉得啦，就是结婚的人都会不想结，但是没有结婚的人都会想结，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欸，还没有自己感受到嘛，或者是不只是每，就是每个人不见得都会遇到同个问题。
我目前的对象呢是一个善良的人，就是这是我择偶的条件之一。
要讲好话是不是？
对，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还不至于到弄死我，好不好？
在旁边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择偶条件之一叫善良。
对，真的善良欸，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很有心计，不要说心机，心计，他会去想，不是那个就是心脏病的心计哦，是。就是那种，就是美人心计的那种心计，就是他会计算你，会哦知道说怎么哦，他很了解你，所以他知道怎么操控你的情绪，知道怎么去这样子对付你的时候，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上，你们要获得一个平衡，要不就是操控来操控去，要不就是你要忍受这一切。我觉得就是互相啦，就是。结婚这件事情，
在那边跟我讲结婚这件事，你收尾啊你？
欸，我是做一个 ending 啊，就是让大家不要那么，因为你知道大家这样，因为很多社会实践其实会让很多女生恐婚，然后就是怕自己遇到什么，怕自己遇到什么之类的，可能就不敢去爱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缺乏了，因为我觉得爱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很大的力量。
嗯。
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你会被那个力量给感动，所以不要不敢去爱。
可以，你这个结尾我喜欢。
嗯、喜欢吗？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有爱。
哇塞！
好
了，我们下
今天这集就这样结束了，拜拜。